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四，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2020年大选仲包括国会选举，目前的点票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的目标看来不会成功。如果这项结果最终得到证实，前副总统拜登即使是成功入主白宫，亦都无法轻松地推行他的各项施政方案。在这次大选当中，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要面对改选。在选举前，共和党人在总共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当中占据53席，民主党人只是要增加3到4个席位就能够夺取到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是截至星期三11月4号晚上的点票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只是增加了1席，而且在最后4个尚未是宣布结果的参议院议席当中，共和党人在其中的3个席位当中是竞争都是零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都面临着改选，民主党人在这一届的众议院当中拥有控制权，到目前为止点票结果显示他们会保住众议院的优势，但是这项的优势势必看来会缩小。之前不少观察人士说，民主党人有望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囊括国会参众两院以及白宫的控制权，从而可以顺利推进他们的医疗照顾、应对新冠疫情等诸多方面的施政纲领。如果最终开票结果确认共和党人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以及是民主党人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无论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继续执政，两大政党在未来4年当中都无法不受制衡地进行他们自己本身党的政纲。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是打破沉默公开对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点票进程是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星期四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看法，他说计票仍然在进行当中，选举结果仲未明确，中方是希望美国的这次选举平稳顺利进行。骆玉成仲说，中国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和中方是双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日日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只是低调地说，他们是注意到美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当中，结果仲未确定。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当中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批评力度，要求北京在经贸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真正是以对等方式对待美国，但是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以及是还击。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众多处声称拜登是北京的人选，声称拜登领导之下的美国在中国的面前是会甘拜下风。大选当夜的开票结果显示，特朗普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大幅赢下俄亥俄州，并且以3个百分点优势赢下了对于他的选情至关重要的佛罗里达州。他在2016年在佛罗里达州只是赢了 1.2 个百分点，再加上他是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成功保住一度被认为是可能会被翻蓝的德克萨斯州，并且再度赢下了艾奥瓦州。当时在一些仲未完成开票的关键战场州，拜登亦都是未能够展现出前期民调所预测的那种明显的优势，这些迹象都给予了人一种感觉，特朗普具有相当的胜选势头。不过到了第二日，情况出现了反转，随着更多的选票被清点，拜登夺回了2016年被特朗普从民主党手里面赢走的南墙三州当中的两个，包括是威斯康星州以及密歇根州，同时他还是在亚利桑那州以及内华达州亦都暂时处于领先地位。而另外拜登亦都保住了明尼苏达以及新罕布什尔，这些加起上来显著增加了拜登的胜选。在2020年选举期间，美国人除了投票选举总统以及国会议员之外，还要是就各种的公投议题作出选择。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2个州以及是波多黎各以及是首都华盛顿的选票上至少120项的公投议题，这些公投议题令到选民是有机会直接修改州法以及是州宪法。美国商务部在11月4号星期三公布，9月份美国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降至639亿美元，较8月份的671 億美元嘅逆差下降咗 4.7%。 九月份貿易逆差減少係因為出口嘅增幅大於進口嘅增長速度。商務部嘅數據顯示，美國九月份嘅出口增長係 2.6%，達到係1764億美元，而進口只係增加咗 0.5%， 到到2402億美元。美國響八月份嘅貨物以及服務出口同進口產品之間嘅差距攀升咗 5.9%， 達到係671億美元，創下咗2006年8月以嚟最高水平。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當時發表聲明話，這個貿易數據反映了新冠疫情對美國以及它的貿易夥伴的影響，即是美國經濟的復甦快於它的貿易夥伴，因此進口的增長是大於出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先來講到香港的泛民主派支持者應不應該去撐特朗普連任，引起爭論。知乎和遊說團體都呼籲放下成見，避免互相攻擊。美國總統大選結果邁向塵埃落定之際，點票進度牽動著香港民主派支持者的思緒。近日在香港出現了有關支持特朗普連任是否等同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爭議。在過去幾日，有關爭議更加趨向激烈，提出否定上述講法的學者和傳媒人被謾罵，另有智庫人士提出以和為貴和不應該內控。在美國的港人組織則呼籲香港人應該理性對待有關議題，並且認為爭取美國支持香港民主是長期的策略，不應該一面倒向某一個政黨。據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香港人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有著悠久的傳統，這次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的拜登對壘卻同香港民主發展扯上了爭論。民意調查機構 YouGov 最新的調查顯示，儘管香港受訪者支持拜登當選佔了 42%， 高過支持特朗普的 37%， 但是在過去幾個星期，部分泛民主派抗爭者在網上掀起一片爭論，指稱支持拜登當選等同支持中共政權，又認為支持拜登是等同毀滅香港民主運動，並虧欠了過去一年多反修例社會運動中已經犧牲的抗爭者。願意作公開表態的人包括了前人民力量主席袁麗明，他在面書上表示，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亞洲人，包括香港的民主派抗爭者，都暗地裡認為特朗普當選對香港有利，原因是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較強硬。持有同樣意見的人士都包括了香港著名時事評論人陶傑、李儀和顏純坤等。不過並非所有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都支持上述的論述。香港 D100 網絡電台創辦人外號大班的前立法會議員鄭經翰，首先在今年10月中在眾新聞網站上撰寫題目名為特朗普違反民主公義核心價值，豈可蠻撐的文章。這篇文章觸發了駁斥支持特朗普等同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罪網。隨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建文亦都在明報發表觀點相同，題目名為《談普世價值怎會有國際關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到，有這麼多年輕香港朋友可以真心希望特朗普成功連任，感到大惑不解。兩篇文章將香港支持民主抗爭陣營中的矛盾曝光於公眾視線。鄭經翰在文章中指責特朗普反民主、反公義，認為不值得信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人去支持。他批評香港一眾見風使舵、追逐社交媒體貨金的網紅。鄭經翰在文章中指責這些評論人一窩蜂盲目支持特朗普，結果出現了輿論在香港支持民主、在美國反對民主的畸形怪現象。他又批評香港的網紅和文化人混飯吃，指他們以名利為重、自命進步，又指經常談論自由人權的人士口是心非、毫無民主理念。葉建文的文章着墨承接住上述鄭經翰文章的主線，批評香港特朗普年輕支持者不理解當今世界局勢。葉建文的文章認為， 即使西方世界今日確實對中國有種種不滿，特朗普在國際外交上的無知、妄撞和短淺目光，亦都令到美國政府難以促成好似1960同70年代的西方陣營大團結反華反共的局面。兩篇文章發表後都相繼遭到謾罵和人身攻擊，擁有200,000+聽眾群的網台星期二得到在10月17日的節目中指責鄭經翰是傳媒惡棍與共匪現身。針對葉建文的言論，有網民在面書上帶有貶義地形容他是左膠，意即政治光譜偏左，而且總是強調擁抱普世價值的人。眼見撕裂嚴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在美國大選一日前的11月3日星期一在《蘋果日報》上發表題為《莫因美國大選撕裂香港社會》的評論文章。他在文章內認同爭論兩派的觀點，承認特朗普任內強硬抵制中共經濟滲透、制裁華為和 TikTok、提升美台關係、制裁部分中港官員是大快香港人心。不過鍾建華亦都同時寫到，特朗普拒絕承認全球暖化的科學事實，退出巴黎協定，對過去近一年的新冠疫情蔑視科學論據，使到病毒在美國擴散，亦都正是削弱美國國民對他的支持基礎。鍾建華提出支持民主的香港抗爭派，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才可以寄望美國社會繼續重視和關注香港。他反問，我們亦都絕對沒有理由因為一個香港人沒有辦法控制的美國選舉而自陷於分裂對立，邊個人當選美國總統都好，都不應該影響我們的決心。香港人現在繼續要做的是不堪不卑地繼續堅持我們的訴求，只要我們爭取符合普世價值，我們就繼續可以成為現代文明的同路人。那哪一個當選美國總統都不能夠對在香港發生的事視而不見。專門推動美國對港政策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在較早前一個網上論壇上表示，美國大選對香港未來固然重要，但香港民主抗爭支持者應該緊記推動美國落實持續關注香港民主發展是一項長期而且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所以不應該偏向依賴某一個政治人物與政黨。朱穆文解釋，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關注香港的議題上各有優劣，不應該單一認為支持特朗普連任就是支持香港民主發展。在涉及到香港政治難民的收容庇護政策議題上，特朗普政府和奧巴馬執政年代比較則大為收緊。朱穆文總結認為，不應該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裏面，正確的做法是要爭取兩黨同時給予支持。他最後說，
That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as a movement, and that is the greatest asset we have going forward, is not to be reliant on just one political party, one candidate, or one person.But to actually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get support from both political parties.
朱穆文說，這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支持就是我們香港民主運動中最大的推動力量，這個也是推動我們向前行的最寶貴的資產所在。這個就是不要要依賴單一政黨、單一候選人或者是個人，而是要繼續支持兩黨，並且在他們當中得到支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总统选举已经完结，已经进入了点票的工作。美国大选和中国的国运，拜登是不是会比特朗普更加亲中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1月1日，迈阿密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着国旗主题长物走在两排汽车之间，中国亦都喺度密切关注美国嘅选情。特朗普任内美中关系跌到谷底，北京焦虑嘅期待伴随美国总统换届，美中关系会出现中共领导人期待嘅变化。呢一次美国大选会喺边一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嘅未来命运呢？中国因素又如何反过嚟影响美国选民手中嘅选票？特朗普和拜登的中国政策有何不同？ 大选结果对于美中关系意味着啲乜嘢？北京智畅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今年嘅美国大选非常关注，因为呢一次大选对中国国运会有深远嘅影响。胡平话：呢一度有两个非常重要同两个关键时刻。第一是美国本来就非常重要，美中关系本来就非常重要，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美中关系亦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就是为什么北京对这一次美国大选特别关注，因为这次大选的结果对美中关系乃至于对中国的所谓国运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据说原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讲过，在19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当时就说那一些跟着美国的国家都会富起来。可见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要发展要富强，离不开同美国的合作，离不开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离不开同美国在经济贸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郭碧东认为，中共的确将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共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共将美国大选与政权命运牵连到一起，讲明两点。第一点，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特朗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共的政权将面临灭顶之灾。最近中共五中全会全提出了闭关锁国的讯息，习近平最近又高喊不可能之类的威胁，这个都表明了中共已经确实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共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为人民公敌，讲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完全绝望了。但是中共又将国运绑定在美国这一次的大选上，讲明他们又在这里充满期望。北京驻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是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领导者，他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美中关系的好坏甚至会影响到习近平的2035年远景规划。胡平说，现在美国固然和他的传统盟国有很多摩擦很多矛盾，但是在很多方面美国毕竟还是西方国家的带头人，很多事情美国带头做了，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跟住，比如好像限制中国的 5G， 还有好像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跟住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都在这跟紧。这一次中共五中全会又重新强调要自力更生，尤其将科技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都是有感于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所谓脱欧可能使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遭到很大的阻碍，就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所谓2035年远景能不能实现和这个显然息息相关，这个就是中共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这次大选的原因。独立学者郭碧东表示，中共对于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抱有较高期待值，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北京有自己更喜欢的美国总统人选。他说中国将国运这个词将美国总统选举关联在一起，已经讲明了一切。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这一次大选一定有中共充满期望的人，否则他的国运绑在哪个身上呢？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共从未停止过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和殖民化控制。在中国病毒危害世界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突然成为了中国的卫生组织，可见中共在渗透上花了几大的功夫。胡平表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北京是更希望拜登能够胜出。他说你看中共当局的态度，你看中共当局对蓬佩奥这种超高规格的大批判，再看王毅外长的拒绝脱欧，再看这一次五中全会发出来的讯息，那个就讲明中共当局现在很希望中美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那一种状态，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这个就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现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非常不满的。这样因此相比之下恐怕拜登就是更可取， 當然他亦都吃不准拜登上來以後是更好還是更壞，但是他吃得准的是反正特朗普搞得這一套他很不喜歡，這一點事情很明顯的，就好像上次大選我們都看得出來，當時北京是比較傾向於支持特朗普，他並不是了解特朗普，他就是不喜歡希拉里。中國國內亦都有一派觀點認為特朗普雖然對中國強硬，但這位強調美國優先動不動退群的美國總統缺乏對抗中國的全球眼光和策略，可能會反而加強北京的地位和影響。對此獨立學者郭碧東認為，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這樣說明中共又一次對特朗普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郭碧東說，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好像也都不是怎樣政治正確，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年中，特朗普無論在對待恐怖主義打擊、在離合中東和平、在果斷退出被中國殖民化的國際組織上，以及最近組合的亞洲小北約，這些國際事情上政治智慧和實際結果遠遠超過了他前幾任總統。尤其是特朗普清晰地認識了中共的本質，果斷地提出了脫歐的措施，及時結束了這種養虎為患的局面。他這種釜底抽薪充分顯示了美國式的智慧和勇氣。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美國安全與情報官員星期二11月4日宣布，在全國範圍內的選舉中取得部分勝利。他們表示，面對來自外國對手的虛假信息攻勢，他們已經有力地阻止了針對投票基礎設施的攻擊。據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保羅中根表示，針對選舉的黑客行為在可能造成持久破壞之前就遭到重創。身兼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中中根星期二晚間在一份聲明中說，我有信心我們在過去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中所採取的行動確保了我們的對手不會干預我們的選舉。他表示，未來對美國民主進程的攻擊亦都會同樣遭遇強而有力的回擊。他說，我們的工作未有在11月3日結束，我們將對任何試圖干預國家或行為者採取行動。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的選舉安全官員亦都在星期二的一系列傳媒簡報中表達了類似的信心。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在提到外國對手時說，我們不是容易攻擊的目標，你們下次得準備更好。在星期二選舉日來到之前，美國情報官員證實兩宗試圖干預大選的事件，一宗是由伊朗所為，另一宗就是俄羅斯所為。情報官員表示，在這兩宗案件中，黑客獲取了與選民註冊數據相關的信息，伊朗試圖入侵一個州的數據庫，並利用那些數據散播虛假信息。星期二投票結束之後，安全官員表示，他們開始着手應對來自伊朗以及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對手更多虛假信息的活動。他們表示，一些州由於郵寄選票導致選情膠著，最終結果可能會長達幾日都不能夠確定。這個就是這個時候虛假信息活動利用這種不確定性，也都試圖削弱美國人對民主程序的信心。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上述這位不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在接著下來的幾日和幾個禮拜內，攻擊面正在從實際的投票過程本身轉移到選票的統計、排查、審計以及通過認證。他警告說，你可能會看到網站被黑，在某一些網站或者甚至傳媒上操縱選票統計，還可能看到拒絕服務攻擊，看到放大或者推廣虛假選舉結果的虛假消息行動。安全官員和專家都說，在星期二投票站開始關閉之際，他們已經看到虛假信息活動的一些證據，尤其是來自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等俄羅斯傳媒的活動。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保障民主聯盟研究數字虛假信息的研究員布萊特·謝費爾 在電子郵件中回覆對美國之音話，我們看到俄羅斯在放大一些有關選舉欺詐恐嚇的指控，尤其是在賓夕凡尼亞州上。他說，但這個跟國內的虛假信息相比仲是相形見絕的。他警告說，隨著事態展現初形，相關罪事產生影響，外國虛假信息行動很可能會在未來幾日內日益活躍。其他專家都警告說，美國的對手很可能正在等待時機，想要利用美國已經有的虛假信息生態。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研究假消息的研究員尼娜·楊科維奇說，外國行為者只需要放大某些國內行為者所說的話。他說，在選舉後激發對民主制度的長期不信任，對他們來說更加有利。美國選舉安全官員星期二晚間再三對來自俄羅斯傳媒或者來自伊朗和中國傳媒的訊息發出警告。上述這位高級官員說，這些國家機構是國家喉舌，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他們，以大量的懷疑來對待他們。犯虛假情況官員警告說，試圖影響美國選舉及結果的並非只是俄羅斯、伊朗和中國三個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年初台灣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順利連任之後，中國就不斷增強對台灣軍事施壓力度，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形日益嚴重。這種強大軍事壓力反映出近年來中國軍事快速擴張的實力，不單止在台海，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中印邊境等印太地區很多活動亦都引起周邊鄰國的不安。在美國選出了下一屆總統之後，觀察人士說，中國的軍事崛起是美國領導人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海軍退役上將詹姆斯·埃利士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時，曾經指揮獨立號航母戰鬥群並協調另一艘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在台灣附近海域應對當時中國試射導彈可能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幾日前，埃利斯在胡佛研究所的一場關於中國崛起與印太安全前景的討論中，提及解放軍金色能力的對比以及在地區引起的危機。他說，1996年解放軍在很多領域都大幅落後美國，但是到了2000年中期開始，他已經能夠對美國在地區的主導地位造成挑戰。我今日真的沒辦法再操作兩個航母戰鬥群，好像我24年前能夠不受懲罰的做到一樣。埃利斯說，台海情勢目前正處於危險時期，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脅迫正在加劇。很多防務專家都有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必須有應對台海變局的能力和準備。目前是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埃利斯說，自習近平去年發表講話，指稱台灣與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後，解放軍幾個月來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就不斷增強，軍機越過長期以來被視為是海洋界線的中線，甚至還公開否認這個中線的存在，又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軍事演習，這個使到很多防務專家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我們或者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有同樣的看法，那個就是在所有與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可能的摩擦點中，很多國防戰略人士都認定針對台灣的衝突是最主要的假想情況。埃利斯說，這些防務專家認為美國國防部必須專注於與地區盟友共同應對台灣變局的準備，這個比其他假想情況還更加重要。美國必須能夠有效防衛台灣，因為重要的是要挫敗中國達到地區霸權的策略，並且要調適美國軍隊具備防衛台灣的能力。雖然這個很困難，但卻有必要，因為它能夠使美國防衛亞洲其他盟友不受中國侵犯。埃利斯亦強調，台灣必須有自我防衛的決心與準備，提高防衛能力的開支，否則單單依靠美國的協助是不夠的。例如在1959年的金門危機時，美國動用6個航母戰鬥群才有辦法提供台灣船艦必要的補給， 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雖然他的航母戰鬥群已經在附近海域，能夠在幾個小時內做出反應，但第二個航母戰鬥群卻要經過10日才抵達當地。在涉及美國的部分，埃里斯說，除非或直到美國能調整對地區承諾，否則要遵守那些承諾。美國必須做的事情包括重新審視採購優先順序、操作概念、部署態勢，以及與地區夥伴的政治軍事關係。此外，他亦表示，美國必須與北京接觸，以減低任何美中兩國以武力雙向的可能性。你永遠不知道在那些禮貌和愉悅的外交背後，有多少是因為有一個默不作聲的軍隊。埃里斯在引述前美國外交官喬治·海南1946年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發表的講話時這樣說，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認為，雖然中國軍事快速擴張，不過美國軍隊在質和量上面仍然比中國解放軍有顯著的優勢，尤其是在一個長期衝突使美國有時間匯集所有軍事資產來應對的情況下。桑德斯在胡佛研究所上個月另一場關於印太地區安全防衛的討論中，分析美中軍事發展及台灣軍事衝突的問題時指出，解放軍的確在過去20到25年間有快速長足的進步，能夠同時進行3個艦隊及超過150艘戰艦的演練，不過他們至今仍然未有遠洋艦海軍作戰能力。他說，解放軍的航母設計落後美國數十年，雖然他們的戰機有新引擎和先進反艦導彈，不過其設計卻是以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的設計為基礎。在組織上，解放軍原來的目標是以應對邊境有限衝突為主，但過去15年來，他已經開始着重發展軍事投送能力，並改善不同軍種間的聯合作戰能力。桑德斯指出，美中印太競爭有涉及傳統軍事的層面，而解放軍最大的優勢就是地理位置，尤其在臨近周邊的衝突中，他有使用陸基導彈跨越水域的投送能力，而美國卻必須遠程部署軍力並應對中國的區域拒止 AEAD 阻礙。但桑德斯在分析中國對台軍事選項時說，解放軍能夠對台灣採取的軍事行動包括封鎖海空導彈攻擊、軍事侵略和低於軍事衝突的灰帶脅迫，但這些選項都帶有極大風險。解放軍在軍事上取得很多進展，相對於台灣的軍事能力，解放軍的進展還要更大，但他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這種能力轉換為他想要的政治結果，那個就是統一。執行這些軍事選項的代價和風險極高，做此嘗試卻失敗的中國領導人是在冒個人政治生命的風險，桑德斯這樣說。他還說，美國正在轉移情勢，採取很多重要作為以重新取得失去的優勢，台灣也在做一些正確的選擇。不過在桑德斯看來，台灣並未有投入足夠的資源及能力，如果美國能夠在軍事現代化及作戰構想做更多，台灣亦都能夠在落後整體防衛構想，尤其是資金的投入上做得更多，這樣對於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將有極大的幫助。中國軍機連接不斷入侵台灣西南空域，跨越海峽中線，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況日益加劇。台灣國防部說，單是11月2日星期一一日，解放軍就有8個架次的軍機入侵台灣西南空域。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截至10月7日為止，解放軍一共出動1701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49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而台灣空軍則出動2972架次軍機進行攔截，耗費8.5億美元的費用。無論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目的為何，前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提醒大眾注意北京當局的意圖。曾經在小布殊政府擔任國防部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資深主任的卜大廉 上個星期發表文章呼籲美國領導人注意北京發出的警告，他說習近平正在對台灣緊鳴戰鼓，美國必須聽。目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的福大連指出，雖然北京對民主台灣的脅迫幾乎是常態，但有四個理由必須嚴肅看待解放軍最近的行動，包括受到疫情及經濟放緩影響的習近平試圖從國外尋求民族主義的勝利，根據致命性軍事能力的解放軍有更多軍事選項，要逆轉特朗普政府和台灣更緊密的關係，以及中共視美國為無可救藥的分裂和混亂。不過卜大連亦說，目前的危險並不是一場真正的侵略，因為北京並不想與美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他只是想利用武力來使華盛頓和台北難堪，他可能奪下一座離島，或者加大空中和導彈威脅，使他的軍力展示到世人難以忍受的程度，或是發動大規模網絡和信息攻擊。重點在於使華盛頓面對非常複雜的情勢，並迫使台北面臨一場政治危機。卜大連說，現在還有時間阻止這一種壞的局面發生，他提出建議包括由特朗普和拜登發表聲明，表明美國反對任何對台灣的武力及干預民主政治行動，派美國軍方及民職顧問小組到台灣協助保障重要基礎設施，並反擊信息及網絡攻擊，持續在台海周邊保持美國船艦及飛機的存在。此外，卜大連亦都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國領導層進行高層私人外交，講明軍事脅迫沒辦法達到他們希望的政治結果，而美國亦都應該列出如果中方不肯退讓的可能後果，從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到簽署防衛條約，再到在台灣駐軍等，亦都就是所謂的以拒絕來積極威脅，敦促中國共產黨與台北就彼此的分歧恢復直接協商。前時代雜誌駐北京記者舒曼沒多久之前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亦提醒各方注意台灣，他說台灣是那一些未曾被引爆的熱點之一，數十年來對於台灣前途的爭議一向都有引發美中衝突的可能，但是對於中國可能侵略台灣的擔心卻一直沒有成真，這個局勢亦都一直僵持在那裡，台灣的困境亦都成為其他例如北韓或者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地緣政治更緊迫爭議的背景，但是這個局面如今卻有變化，北京以實施國安法取得對香港進一步控制後更加自信，但舒曼說國際社會的反應卻十分有限，這個亦使得台灣政府和關注台灣的人士非常擔憂，而近來中國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對台灣空域的侵擾和故意越過台灣中線的作為，都顯示北京正在步步進逼，不單只是指恐嚇台灣，更加是在挑戰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舒曼說，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告訴他，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對香港民主人士的打壓、與印度的邊境爭議、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關押等等，這些行為都反映出中國的威權政府正在擴大它在全球的影響力，而台灣正在處於這種擴張的前緣。亦因此舒曼表示，台灣將是華盛頓在亞洲的最終考驗，如果北京膽敢侵犯台灣，跟住落嚟發生的事將決定是中國還是美國來主導太平洋，華盛頓如果沒有辦法與台灣站在一起，這樣此地以美國為主的同盟系統有可能瓦解，美國的權力亦將隨之葬送，因此針對台灣的搏鬥或者是一個冷戰的遺跡，但他將迎數未來。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四架無人機，國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11月3日已經就此通知國會，這個是美國政府兩個星期內第三次就對台軍售通知國會。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這四架無人機是通用原子能公司製造的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 國防安全合作局發布的新聞稿說，四架無人機及兩座固定地面控制站、兩座移動地面控制站、14個附屬導航系統、多光譜瞄準系統、雷達及其他相關設備等，估計價值約6億美元。新聞稿亦都說，建議中的軍售方案符合美國法律和政策，支持接受方使其武裝的部隊持續現代化並維持可信防禦能力，從而有利美國國家經濟及安全利益。這個軍售方案亦都將協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並協助維持地區政治穩定、軍事平衡、經濟與進步。此外，這個軍售方案亦都將會改善接受方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提供及時的情報、監視及偵察目標取得，以及反陸地、反海洋、反潛打擊能力，有利它的安全與防衛。出售這個設備與支持將不會改變地區的基本軍事平衡。國防安全合作局說，這種能力是對地區威脅的威脅，它將加強接受方的自我防衛，接受方將沒有困難將此系統納入它的武裝部隊。10月21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三宗對台軍售，包括高機動火箭炮系統及相關設備、增程型防區外對地攻擊導彈及相關設備，用於 F-16 戰機的偵察吊艙和相關設備。10月26日，國務院又批准售台多達100套的魚叉海岸防衛系統及相關設備。美台商業協會在一個聲明中對此表示歡迎。會長韓裕伯說，台灣正在持續擴大情報監視設施，增添海上衛視平台將會提供台灣顯著的新海洋偵察能力，這是台灣海軍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解放軍正在積極侵犯地區及台灣海峽水域之際。台灣外交部對美國批准售台無人機一事表示歡迎。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台北時間星期三上午話，已經正式接到美國政府將對台出售四架 MQ-9B 無人機的通知。這個是特朗普總統任內第10度，亦都是美國政府在2個禮拜內第3度提供台灣重要防衛性武器，使到台灣在捍衛台海和平與區域穩定上更加具有能力和信心。台灣政府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去履行《台灣關係法》及6項保證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在美國較早前批准對台軍售之後，中國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並宣布將會對參與對台軍售的美國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及波音防務集團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史上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星期二11月3日晚间突然被叫停，引发了市场的错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部分金融学者分析认为，蚂蚁集团的情况代表着中国对网络小额贷款的行业监管法规即将上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蚂蚁集团的营运模式。他们预测一旦蚂蚁集团纳入监管之后，他们的业务可能有所限缩，届时公司的估值下调的可能性亦大增。因此蚂蚁集团就算半年后重新上市，投资者经过一段冷静时期之后，对蚂蚁集团的股价的追捧应该不是那么可能一样火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之所以叫停蚂蚁集团在上海股市的上市案，是因为蚂蚁集团在上市的路演当中未被有充分向投资者揭露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该公司的冲击，等于间接低估了该公司未来的营运风险，而造成投资者在过去1个礼拜内疯狂认购新股，夸大了他们上市之后的可能估值。 中国银保监会同央行在今年五月初已经草拟完成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且今个星期一公告，进入公众意见的征求阶段，预计在一个月之后，即是12月2号公众意见的反季截止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据这个办法规定，未来个人贷款不能够超过30万元人民币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者组织的贷款亦不能够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缴纳的注册资本不能够低过人民币10亿元，如果是跨省经营的话，就最低资本额将会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而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当中，办法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能够低过 30%。 有关的情况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吕徐启说，蚂蚁集团作为中国行动支付和网络小额贷款机构龙头，未来的营运模式将会随着这个监管法规的上路而受到很大的限缩。他说，如果蚂蚁集团在法规上路前上市的话，现在的日价买股的投资者恐怕将会为他未来要腰斩的股价而付出代价。吕徐启说，这个监管政策一出来之后，他的盈利模式不成立的话，那蚂蚁集团即使上市之后，有可能估值就会下调，估值一旦下调的话，他们的股价搞不好就会是一路暴跌。蚂蚁集团原本预计在星期四在上海的 A 股和香港股市 H 股两地的总计发行是34亿股，占该公司的总持股量大约 11%。在每股定价分别是 68.8 人民币，也就是 10.28 美元和80港元，也就是相当于 10.32 美元的前提之下，一共可以公开筹集到超过344亿美元的资金，届时亦会将蚂蚁集团上市之后的总估值推升至310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中国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也就是大约2700亿美元。在过去一个星期新股认购阶段，市场传闻香港的 H 股暗盘一度叫到每股120港元，代表着 50% 的日价。而另外，在上海 A 股的超额认购达到870倍以上，等于投资者捧住现金都不一定买得到蚂蚁集团的新股。这个热捧现在随着蚂蚁集团上市案的叫停而停止。不过，据腾讯一线的报道说，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星期二晚紧急召开中高层的紧急会议时，仍然乐观地说，蚂蚁集团会尽快满足监管单位的要求之后重新上市。虽然重新上市的时间可能会被推迟半年。由于蚂蚁集团的创办人马云曾经在今年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议上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他又声言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亦没有系统性的风险。他又更加批评巴塞尔协议是一个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市场普遍认为马云的这番说话激怒了中国的监管单位，因此触发了监管单位在星期一公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马云和其他两名蚂蚁集团高层同时在星期一被中国的央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单位约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教授说，马云的这番说话代表着蚂蚁集团背后的股东希望变现的心情，但是食相太难看，因为金融科技再怎么创新创造都是属于私人的利益，但是金融监管保护是公众利益，是无得商量。他说，蚂蚁集团从事的是金融服务的业务，但因为科技公司的身份而规避金融监管，首先对其他银行同业可以会带来不公平，再者蚂蚁集团如果做大之后，他们的营运模式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集团就可以透过加大杠杆疯狂套利，等于将潜在的风险留给整个银行体系和社会。吕徐启又说，如果全中国企业都按照蚂蚁集团不受监管的套路去玩的话，对中国经济影响将会是灾难性。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金融與會計學教授瑞盟就表示，螞蟻上市案只是時情上受挫，應該在滿足監管單位的要求之後會重新上市。不過他同時承認螞蟻集團的貸款業務槓桿率實在太高，充滿風險。他向美國之音說，如果政府文件所解釋螞蟻集團的潛在風險是過度借貸，因為螞蟻集團只有30億人民幣的資本，但就從事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的借貸，100倍的槓桿實在太高。瑞盟又說，螞蟻未來不會被重新歸類為金融類股，仍然屬於市場的傳聞。不過萬一中國證監管理單位決定剔除螞蟻集團的科技股身份的話，他們公司的未來能否在上海的科創板上市可能會再掀起變數。台灣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朱浩文就認為，金融科技的確帶來創新思維，亦彌補了傳統金融業的不足處，尤其是在普惠金融的目標上，令到過去金融業服務不到的小微企業或者消費者可以因此受惠。不過他說，中國之前的 P2P 網貸所引發的捲款倒閉或者資金挪用等等的事件，就代表著網絡小型貸款隱藏著極大的金融和社會風險。这个情况包括过度借贷和金融风险管控不当等等，这个是全世界金融监管机构都没可能坐视不管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要针对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新形态业务提出管理办法。中国的 PE 网贷指的是透过网络平台帮有存款的投资者联络到有贷款需求的借贷人。据外媒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在2018年全盛时期，全中国超过6000间网贷业的总贷款额规模曾经高达2180亿美元。不过在爆出倒闭风潮之后，经过中国银监这两年的整顿，投资者截至到今年8月为止，总计损失超过1150亿美元。朱浩文说，怎样在创新和监管当中取得平衡是中国监管单位现在面临的大挑战，尤其马来集团近期亦传出借贷额度和跨省借贷的违规现象，都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不可能坐视不管。他说，如果中国再放任蚂蚁集团继续做大，届时将会有大到不能倒的风险，亦即是说因为它规模太大，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直至今年6月30日为止，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 1.7 兆人民币，也就是2533亿美元和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0亿美元。而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间，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亦超过2000间。截至今年6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里面，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8兆人民币，亦即是相当于 17.6 兆美元。不过朱浩文说，不理蚂蚁的业务有几大风险，中国证管单位在他们的审核上市案的时候就应该要评估过这些风险，才准许他们上市。因此直到上市前两日才临时因为这些长年就存在的风险而叫停蚂蚁集团的上市案，亦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人治色彩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朱浩文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只是不过20至30年的时间，所谓人治的色彩还是非常浓厚，可能部分制度以外的人为考虑反而影响到制度的运行，所以他个人认为今次突然间叫停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名声是有所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海底光纤电缆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传递。中国近年来在这个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领域迅速崛起，在全球约400条海底光缆中，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海洋建设或升级了其中的105条。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也引起美国高度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底光缆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约400多根的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缆构成了当今国际互联网的主干，承载着世界上 95% 以上的数据流量。 海底光缆是国际互联网最重要的网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将它剪断拆除，又没有了国际互联网。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教授、海底网络一书的作者斯塔洛西尔斯基就表示，虽然卫星亦都可以用于网络的传播，但是只是占好少的部分。由于铺建海底光缆涉及到深海作业、光学传输等多项尖端技术，被认为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复杂的困难的大型工程之一。当今世界上有能力进行海缆建设的国家屈指可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是国际海缆业公认的权威资讯机构，负责绘制世界海底电缆地图。他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总共有406条的海底电缆。该公司研究部主任莫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华为海洋虽然所占主场的份额相对还是不大，但是已经跻身世界四大海底电缆工程之一。莫尔丁表示，世界上最大部分的海底光缆都是由四家公司铺设，这些公司分别为美国的淑康、法国的阿尔卡特集团、日本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的华为海洋。华为海洋曾经为华为的子公司，去年6月在美国针对华为开始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后，华为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另外一家最大的电力和光纤网络制造商之一，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亨通自称是一家民营企业，他的创始人崔根良身兼通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裁等数个职位于一身。华为海洋的官网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经是在世界各地建设或者是升级了105条的海底电缆。在华为海洋近年来完成的大型项目当中，包括一条从南非到英国沿非洲西海岸为沿线14个国家提供高速网络通道西非海缆系统。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在今年的5月的一份报告说，根据2018年至2020年在在建以及是计划海缆工程预算，2008年才成立的华为海洋的全球市场份额目前已经提高至 20% 左右。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星期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公司不但在海底电缆的铺设方面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集成商，在海缆传输的光通讯技术方面亦都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其中光纤电缆的产销量占到全球 50% 以上的份额。相对于华为的移动通讯设备，中国海缆业务的安全隐患曾经是较少被提及，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在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这个议题。美国司法部在今年4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否决了将香港纳入一条横跨太平洋的光缆网络之内。这个名为是太平洋光纤电缆网络的计划涉及到美国多家的科技企业，当中包括脸书和谷歌。原计划当中，香港一端的光缆登陆站由中国的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营运。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今年6月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该个网络途经香港将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收集美国公民信息以及敏感商业数据的战略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曾经提出一项旨在是保护网络基础设施的倡议，其中亦都将海底电缆包括在五大清洁领域之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个国家响应美国这个名为是清洁网络的倡议。而此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最近亦都曾经呼吁对海底电缆进行更加严密的审查。曾经在美国司法部任职的斯塔克斯上个月表示，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要确保敌对国家和其他有敌对行为者不能篡改、封阻或者截获他们所传输的通讯。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曾仪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海底江缆一方面承担绝大部分的国际通讯，而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到恶意攻击和间谍窃听等等，而在理论上中国政府能够切断干扰或者监控海缆通讯。他说，海底光纤电缆这个议题已经开始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注意，而在安全隐患部分最主要是会有中共泄密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